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列王记下》二十章。二十章依然是关于西西家王的历史。这一章呢，我们看到西西家病得要死，然后神透过先知告诉他这个事实，他就投靠神，向上帝祈求，神就加增他的寿数。看到这里，我们会想，祷告可以加增寿数，再活15年还是一件挺好的事情。我们是否也如此行？我想，未必。但是我们要关注的是，神加增这15年，对西西家来讲，到底有什么样的益处？为什么神要加增他15年的寿数？难道只是祷告有效吗？还是，另有其他的原因呢？第一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西西家得了什么病啊？七节告诉我们应该是疮某一种疮，这种疮呢是致命性的致命性的。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着。我们看到这里会想，西西家得了重病是他犯罪的缘故吗？致死是他得罪上帝吗？从经文来看，我们没办法如此的武断的下结论。不过这个时间西西家非常的年轻，他25岁登基做王，治理国家是29年。我们推算的话，西西家享年是54岁，但是在54又加上15年的寿数，那么他得病要死的时候只有39岁。很年轻的时候得了重病要死，我们没办法去接受中年逝世，因为太早了还没有活够，或者说前半生很悲惨，后半生很幸福，还想继续延长下去我们对寿命的长短是有期待的。如果人生很苦的话，我们就希望早点见主；如果人生很幸福，希望多活些年，怎么也得活到80到90。人的寿命的看法往往不是基于使命不是基于活着的价值，而是基于幸福和痛苦幸福多活，痛苦就快点离世就算了。那么西西家听到这样的消息呢就必死了嘛，他就转脸朝墙。转脸朝墙是一个祷告的举动，就是单单倚靠上帝的举动向上帝祈求。他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有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在你眼中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我们要知道西西家是一位好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神给他的评价是极为高的。我们在想，好王怎么得病要死呢？好王怎么那么惨好王怎么会得这样的病呢？我们感到惋惜。那是不是因为他犯罪呢？我们刚才谈了，没有确切的经文的依据能够说西西家是因为犯罪得病然后致死，不一定。人的寿命在神的手里人的患病有的是因为犯罪，有的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原因造成的。那有人得病呢可能是因为神的主权，我们不太了解为什么会如此。总之我们不能够武断的下结论。那么西西家向神去祷告，然后他就痛苦了。 那为什么痛苦？是悔改吗？或许是吧。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准确定论去评判。不过他的祷告是非常谦卑的，祈求神，求上帝施恩给他。以赛亚出去，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神的回应是很快的祷告得到了回应，神要医治他第三天就必上耶和华的殿，就是说神要医治他的疾病，病得医治，不至于死，而且几天之后可以健壮起来，然后上耶和华的殿。这是上帝对西西家的回应。神的回应不仅如此，还有更多的祝福。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这个更了不得了。更了不得。病得医治，不至于死，还有15年的寿数得以延长。为什么要加增他寿数呢？难道只是活着继续做王享受生活吗？不是的。我们要知道这个时间西西家是没有后裔的。没有后嗣就意味着大卫的那个应许遇到了危机。神曾经告诉大卫说，你的国位必坚定直到永远。如果西西家没有后裔，大卫的那个应许的王位要断绝，这也就意味着耶稣基督的家谱也要面临断绝的危机。神给他15年是让西西家来延续后裔。21章我们会看到马拿西登基做王的时候12岁登基做王的时候12岁，他是西西家的儿子，就意味着马拿西是在这15年里面出生的。神延长他的寿数，让他延续后裔，养育这位后裔，然后再离开这个世界。神为什么这么做？神要保存女人后裔的应许，神要保留对大卫的应许，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亚述王是强盛的王，军事实力很强的他有很多的附庸国，他随时可以攻打犹大国，把犹大国变成自己的附庸国。但是神说，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这是应许。在19章我们看到西西家依靠上帝，神就亲自击杀了亚述的军队，使他们退回自己的国家去。我为自己和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神为什么这么做呀？为什么医治他？为什么加增寿数？为什么救他脱离亚述王的手？为了自己的缘故，为了自己救恩的计划，为了守向大卫所立的约。看到这里，我们要知道神为他的名，为他的荣耀，向西西家施恩。他的祷告是一部分，神有自由的主权来决定是否加增他的寿数。而这15年不是单纯为了活着，而是有使命的活着。生下马拿西，拥有后裔，把他养大，这是神赋予西西家的使命。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是 迷迷糊糊、糊里糊涂的活着，有使命、有价值的活着。很多时候我们活着不知道为什么活着，过一天算一天，好像和尚的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没有目的，没有使命，就没有价值嘛。无神论者都认为吃吃喝喝，物质主义者为了享受，享乐主义者什么都不关注，只顾自己快乐，基督徒是有使命的活着。加征这15年有特别的使命，延续后裔，把这个后裔养大。当西西家与列祖同睡的时候，他的儿子马拿西接续作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活着呀，他是有使命的，有使命是有价值的，不能够只是活着。如果只是活着，我们和牲畜有什么区别？如果只是活着，我们就失去了在地上活的意义和价值。上帝让有人活的时间长，有人在世的日子比较短，长有长的使命，短有短的使命。有的孩子特别在生育群体中的生育的孩童，生下来就夭折了，其实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有人十几岁就离世了，有人可能到了20几岁，有人到了30几岁，有人到40几岁，有人活到80、90还没有死。神给每个人的寿命不一样，寿命长与短都有它的价值。有些基督徒的仆人呀，他们很年轻的时候50、60瘫痪在床，一躺就是10几年，什么都做不了。其实要知道，什么都做不了是我们的看法，是我们的判断。神总有他的价值，神要让他在床上体现他的价值。所以我们只要在这个世上就有价值，只要在这个世上他就有使命，不是只为了活着。神加增他的寿数，为了重要的使命再存活15年，生下后裔，延续大卫的应许，保存与人的后裔。以赛亚说，你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窗上，王就痊愈了。你看上帝行的神迹也是多么的奇妙啊，多么的奇妙啊！借助无花果饼就治愈了西西家王。西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吗？他求一个兆头但是我们要明白他的父亲是拒绝的，他的父亲拒绝求兆头，但是西西家求一个兆头。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他要日影向前进10度，是要往后退10度呢？西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进10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10度。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10度。你看神给他一个兆头，这个兆头呢绝对不是普通的兆头，神迹对星对这个太阳的干预，这是了不得的上帝施行这个神迹的时候， 这也不仅仅是给他一个兆头，也是告诉西家，你要相信我，我是创造天地的主，我掌管被造的一切，这是给他兆头。那时巴比伦王巴拉丹的儿子比达巴拉丹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巴比伦王啊，这个时间呢没有亚述王更强盛，最强盛的这个时间是亚述，到了后来的时候巴比伦的这个军事才强盛的不得了。那他来拿着书信和礼物来看西西家，那么西西家呢听从使者的话，就把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尊贵的香膏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他所有的宝物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的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那西西家为什么会这么做呀？我们要知道当时亚述国非常的强盛，很多的国都要对他进贡的。这里西西家如此的去做，有可能想和巴比伦王成为盟友，成为盟友。其实他这么做也给自己呢招来了祸害。在历代之下32章31节那里说，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显现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就是西西家这个时间要把自己的金银啊一切的拿出来给他们看，由骄傲骄傲自满，其实没有把荣耀归给神，也没有想倚靠神的想法。这里想和巴比伦王结盟来对抗亚述王，而不是谦卑的倚靠上帝。其实西西家在之前也有这样的一个倾向，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亚述王对他的攻击，在这里同样内心骄傲，没有把荣耀归于上帝这个是人的常态不是吗？很容易得意忘形病好了马上得意忘形。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王来你看西西家是如此说的。以赛亚问，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的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这个时间呢西西家内心是一种炫耀一种炫耀和骄傲他也认同了巴比伦王为自己同盟国的这样的一个礼遇，其实他已经忘记了神在19章救他脱离亚述王的手，也忘记了神从死的疾病中把他拯救出来是神的恩典。他此刻想倚靠巴比伦王，想暗送秋波想倚靠他获胜，获得国度的这样的一个安定，没有把荣耀归给神，而是炫耀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来做事。所以在后面经文告诉我们，神想要试验他的心，知道他内心如何就显明他内心不是谦卑的内心是有恶行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也必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啊，这个警告大概是在100多年后发生的，就是犹大也被巴比伦所灭。你看，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所灭，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犹大国不是单单因为西西家的犯罪，这是提前发出的警告，也算是对西西家的惩罚。啊，将来也会被巴比伦王所灭的。这是告诉西西家，你不是想依靠巴比伦王吗？但我告诉你，巴比伦王是不可信的，他要成为你的敌人，他要把你的国毁掉，把你的后裔掳走的。这是对他的警告。在西西家的判断里面，亚述是仇敌，巴比伦是可以成为盟国的。亚述不可信，巴比伦是可信的，但是神告诉他说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将来你的后裔要被巴比伦所掳走的，你的国要被他所毁掉的。你看，不依靠神的人不会有好的结果呢，一定会被上帝重重的管教，严严的警告他的。西西家其余的是和他的勇力，他怎样挖池挖沟引水入城，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西西家与他列祖同睡，他的儿子马拿西接续他做王。最后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在15年里面很重要的使命是什么？生下后裔，把他进行养育，然后他的儿子马拿西做王，12岁登基的。有使命的马拿西呀，有使命的西西家呀，没有报恩给耶和华，心里骄傲，他也不会养出敬虔的儿女来。马拿西很邪恶的王，非常邪恶的王。这15年里面，西西家没有以敬虔度日，骄傲、自满，不依靠耶和华，他养的儿子也不怎么样。虽然马拿西是在神特别的恩典中出生的，他却是在犹大诸王里面最恶的王，最恶的王。我们就看到神给了西西家特别的恩典，让他生下重要的延续应许的后裔，可是他的生活骄傲的，不依靠神的，依靠巴比伦，不仅仅自己备受警告，连他的儿子养育上也没有尽到责任，却养出来一个罪恶的王，是马拿西。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明白，你和我每一天活在这个世界中是有使命和价值的。如果我们不敬虔度日，就是偏行己路，产生了果子肯定是邪恶的。你怎么度过你的每一天？你怎么来度过你之后的在世的岁月？西西家虽然得了15年的寿数，完成了重要的使命，但是信仰生活不够敬虔，骄傲，想自己的方法，自我炫耀， 根本忘记了上帝对他的拯救，拯救他脱离亚述王的手，拯救他病得医治，延长寿数。他忘记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依靠上帝才是唯一的方法。啊，今天你的寿数啊，你的在世年日，真的是忠于上帝吗？真的是按上帝的话语而活吗？如果只是活着，我们的价值是为零的。活着有使命，敬虔的姿态，活在当下。天父，来感谢你啊，使我们看见西西家王，看到他晚年的不敬虔，虽然有很重要的使命，他的敬虔的姿态却显得不如从前。我们也愿意活在这个世上，更愿意有使命、有价值、敬虔的活着。好，愿主怜悯我们，使我们也看到你总是顾念你的百姓，因你的名来做事，顾念你的子民。也愿耶和华顾念我们这些罪人，为你的名再一次连续我们，使我们也靠你恩典学会敬虔度日，免得在世的日子荒废得罪主。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